个礼拜，上个礼拜那些经文真的不是我够聪明会懂得运用经文来分享，我里面的直觉感觉是圣灵的带领。那我今天再补述一下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，神叮咛以西结先知不要让以色列的长老们来求问。事实上神喜悦人求问他，因为他是好牧人，他喜悦人求问他，也乐意回应求问的人。因为他喜欢人明白他的心意，以至于可以照着去行，才有办法蒙神的恩惠。神的心就是爱，他喜欢他所爱的人蒙恩惠得益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。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主耶稣讲到一段话，他暗示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寻得神的旨意。他说人如果到他面前来听他讲话，我们看第七章十四节，到十八节，我们的重点是第七章的十七节，那我们十四到十八一起读。这是一个祝棚节，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，犹太人就稀奇说，这个人没有学过，怎么明白书呢？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耶稣讲一件事，他说你们来听我讲，你们来听我教训你们，我这些教训不是我自己的。如果你是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，你自己就会晓得我的这些教训是出于我凭着自己说的，还是出于神。所以这边暗示我们什么样的人容易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，你就是有一颗心，如果神让我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，我就要照着去行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决条件，我们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，再加上我们求问他，神怜悯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。那十八节耶稣补充说，因为他说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他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。 耶稣就是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所以我们就明白，为什么以西结书，神借着以西结说，他们要来求问神，我不让他们求问，因为这些人，他们里面并没有立志要遵着神的旨意行。啊，我们再来看旧约，对不起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哈，我们知道遵行神的旨意非常重要，才能进神的国，对不对？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如果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跟耶稣就成为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十二章46节到50节，马太福音12章46到50节，我们怎么样可以跟耶稣关系亲更亲？12章46到50节，这边讲到有一次。耶稣在服事，他非常火热，他在教导人。那结果呢？46节到50节，我们来读哈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：“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。”这是一个发生的事实，耶稣就借着这个发生的具体事实，他就机会教育。48节到50节，他说，他就回答那个人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弟兄？”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：“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”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所以，遵行神的旨意多么的重要！你可以跟耶稣成为一家亲，你可以进入神为你预备的国。所以，他当然喜欢人求问他，哈，啊。刚刚我们说，如果人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，他很容易明白，因为神乐意告诉他。那我们从旧约耶利米书也有另外一个例子，一个负面的例子。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四十二章，耶利米书四十二章，这个时候已经巴比伦已经把这个。把这个城攻下了，那就剩下一些人。那这一些人呢，还有一些军长，还有一些百姓，剩下不多的人。那耶利米书四十二章，我来读哈，我们很快就能够知道我要讲什么。42章1到3节，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。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，以及众百姓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，都进前来，对先知耶利米说：“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，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们本来众多。”现在剩下的极少，这是你亲眼所见的。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， 所当做的事。你看，他们实在知道神立耶利米为先知，所以在这种危难的时候，苦难已经发生了，前面的路要怎么走？好，他们说，请你为我们剩下的这些人祷告。那耶利米就接受他们的祈求了。所以第四到第六节，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，我已经听见你们了，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，我必都告诉你们，毫不隐瞒。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，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，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，我们都必听从。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，就可以得福。哦，他们是从小到大，大家都那么样的向先知耶利米切求，他为他们祷告，求问神。所以耶利米呢，就很忠心的就去求问神了。第七节，过了十天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。那七到十二节，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，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，如此说，你们若仍住在这地，我就建立你们，必不拆毁，灾子你们必不拔出，因为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。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，耶和华说，不要怕他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，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，我也要使他发怜悯，好怜悯你们，叫你们归回本地。神的话非常清楚，所以耶利米就照样讲了。可是呢，这些人却不听。我们看19节20节哈，42章的19 20节，他们起先说，神怎么说无论好歹我们都听，可是他们心里边已经有先入为主的，他们想神一定会这样子回答，可是神回答不是照他们心所要的。当耶利米说了以后，他们却想要往埃及去。那因为时间不多，我就挑着讲哈。第19节，他们就不要去哈。所以19节，所剩下的犹大人呐，耶和华论到你们说，不要进入埃及去，你们要确实的知道，我今日警告你们了，你们行诡诈自害，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，说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照着你们说的做了，神也照着我所求告的回答了，你们却不要听话。那如果这样，你们就是诡诈，行诡诈自害。所以旧约时代有一些百姓，他们的不诚实、诡诈，他们的不听从神的话，有时候说是一套，可是心里向着神或者所做的决定又是一套，以至于神没有办法祝福他们。那 为什么神称许古时候的大卫王，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？因为大卫王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。那大卫王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的特点就是常在神的殿里求问。我们看我们很熟的一节经文哈，诗篇27篇第四节。诗篇27篇第四节，这是很标准的大卫他一生，他的生活的方式哈。他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。有一件事，我以前在做的，就是寻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到如今我仍要寻求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我也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那大卫王不仅在殿里求问，他在他的生活的这个过程中，甚至在打仗的时候，他都求问神。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，我们看一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六章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六章。他凡事求问神，所以神就乐意指示他。好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这个是非常典型的，很能够把大卫为什么他蒙神悦纳表明得那么清楚。哈，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这边讲到两场战事，从17节到25节。我们留意到，来攻的敌人一样都是非利士人，打仗的地方一样都是在利法因谷。那大卫求问耶和华，第一次求问打胜仗了，他第二次他一样虚心的求问耶和华。他没有说哦，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大大得胜，所以第二次没有问题，我如法炮制没有。他跟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，第一次耶利哥大大得胜，第二次爱城，他们就没有求问神，所以失败了。大卫不是，好，我们来读圣经怎么讲。非利士人听见《撒母耳记下》，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六章哈，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第五章，我说奇怪，经文怎么不一样？第五章哈。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，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。大卫听见，就下到宝藏。非利士人来了，布善在利法因谷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大卫是一个战士，是一个大元帅，他没有依靠自己的经验能耐。他说：“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”耶和华说：“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”大卫来到巴利比拉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，说 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，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比拉新。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。非利士人大大战败。非利士人又上来，第二次非利士人又上来，又布散在利法因谷。大卫再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，要转到他们后头，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。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急速前去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。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攻打非利士人，从加巴直到基色。你看，这个就跟我们证明，神是喜欢人求问他的，乐意回答人家的。大卫乐意求问神，也乐意领受神所回应他的，他照着去行，他就都大大的得胜。他没有依靠经验。我觉得这两个战役最特别的是，同样的敌人来攻，同样的地点，大卫还是虚心的求问耶和华。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说，大卫一生遵着神的旨意就顺了。因此神说他拣选他，他喜悦他，他是合他心意的人，因为他凡事要遵着神的旨意行。好，那今天现在我进入正题。以赛亚书29章讲到关于我们必须要依靠神，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。我们从以赛亚书29章13到16节，这个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今天再读一遍，这一段话很重要。主说29章的第一节讲到他对神的百姓亚利伊勒，就是神的城说话。他说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，所以他们失败了。所以14节神说，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我们就是要引用这一句话，为什么神不要人依靠人的智慧？很多时候我们人自以为聪明，以至于不容易虚心的来求问神，就不容易蒙神的恩，甚至反倒受害。因此到一个地步，爱我们这些人的神必须要废掉人的聪明，他才有办法来引导我们。你看这边15节他说，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，又在暗中行事，说谁看见我们呢？谁知道我们呢？就是人自以为有谋略有智慧，他们自己把神撇在一边，他们心中有他们的计划。 十六节，神说：“你们把事颠倒了。上帝既然是造你们的神，生命的律例是他定的，他既然是统管宇宙万有，你们人生遭遇的，你们怎么可以看窑匠如泥呢？对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，他没有制作我。”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到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，他说你们错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在保罗他为什么保罗他说保罗受差遣传福音，他说我不敢依靠我自己的聪明智慧，我不敢依靠我自己的，这个智慧的言语，我恐惧战惊，我就是要依靠神跟圣灵的明证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这个就是很多人走在我们前面的有一些前辈，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进入神的荣耀？进入那个时期，有的人好像不太容易，关键就在这里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我们从18节读到25节，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。却为神的大能，这句话非常重要哈。十字架的道理，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。我们昨天查经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别人讥讽他，哦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他下来呀。下来，我们就信他啊。他说他是神的儿子，神可以来救他啊。他们十字架，他们以为耶稣是愚拙的，你下来呀。可是他们错了，因为耶稣要救我们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才能救我们。他不下来，他才能救我们，在我们得救的人。却为神的大能，所以魔鬼跟那些祭司长、民间的文士长老都愚拙了。他们认为十字架这个是愚拙的。那19节，就如经上所记，这个呢就是引用刚刚我们所读的。以赛亚书29章那边讲的，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，废弃聪明人的聪明。20节，智慧人在哪里？这是保罗他的一个宣告哈，智慧人在哪里？文士在哪里？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？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？世人凭自己的智慧，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，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，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。在犹太人为绊脚石，在外邦人为愚拙，但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。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， 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智慧。耶稣基督必须上十字架，就魔鬼世人都没有料到神的这个智慧。魔鬼起先以为，哇，耶稣失败了，把他杀了，却没有想到，这却是神的智慧，就在十字架上，接着耶稣的死，就把魔鬼的头打破了，就废了他的武功了。所以，圣经上主耶稣一再的，不论是旧约、箴言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最终却成为死亡之路。箴言第三章也说："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啊，要在所行的一切事上要认定主，他就指引你的路。"神用各个方面，他在提醒我们。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，要依靠神。从旧约一直一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神都讲到要听神的话，要听神的话。以前我教主日学的时候，我常喜欢用一个比喻跟孩子们讲，要听神的话。耶稣这两个字，我说中国字太奇妙了。我把耶稣两个字写得大大的，我问那个主学的小朋友，耶稣这个耶代表什么？有耳朵的就要听，耶左边是耳朵，右边也是耳朵的这个部首，书是什么？左边是一条鱼，右边是什么？一个和一个饼。有鱼有饼，饼是很滋养的，那个面包是可以叫我们饱的。你好好听耶稣的话，你就会吃得饱足。这是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甚至在中间，以赛亚书、诗篇里边都在告诉我们：你为什么用辛苦赚来的去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？你们要留心听神的话，就可以得享肥甘，吃得饱足，就可以得活，就是要听话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13节到15节，在新约里边，耶稣也常常在讲啊，马太福音。19章13到15节，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。耶稣在服侍的时候，服侍得很好，啊，有人就带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。那门徒呢，不懂，就责备那些人，就觉得，这个重要的时刻，怎么带这些小孩子来，好像有点浪费我们的主的时间。好，可是耶稣说，耶稣又是机会教育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小孩子没有多少智慧可以依靠的，小孩子就是要来依靠他们以为比他们更有聪明能耐的大人。所以小孩子他不会依靠自己的，我是指单纯的小孩子，不是现在这个世故的小孩子哈。那耶稣给他们按手，就离开那地方去了。那前一阵子我们也讲到，不仅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，第8章第2节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。建立的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这是征战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后面说有仇敌，有报仇的，要来征战。 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，我们不仅要由衷的，我们不仅要不依靠自己的智慧，意识上我们知道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，要依靠神。当我们很由衷的在赞美神，我们就会更加专注的来信靠神。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当你很由衷的赞美神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会 focus 在耶稣身上的。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那婴孩跟吃奶的口中，他们要赞美，他们很专注的在那边赞美，神的能力就下来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以弗所书是讲到神怎么样呼召教会，怎么样建立教会。保罗跟神求启示智慧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，有三件事，让他们可以知道真明白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可以有何等的指望，而且还要让他们明白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，神要得着我们这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神可以做工到一个什么地步，叫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怎么样享受到神丰盛的救恩，那个救恩就是那个基业，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还有第三点，他向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更加专注的来依靠他，来赞美他，神临到我们身上的能力是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为什么说赞美神的人是加入在神得胜的行列里？大卫也是一个赞美神的人，所以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。你知道神最大的神迹，神可以做很多神迹，最大的神迹是神把我们这个悖逆的人改变成一个凡事要依从他的人。我们的刚硬，我们的悖逆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随从这世界的灵就是悖逆的，可是神可以把我们制作成凡事要遵他而行，成为一个温柔顺服他的人。那这个是需要神很大的能力的。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20-21节说，神能够用叫万有归服他自己的大能大力。神叫万有归服神自己，这是需要大能大力的。神要用这种大能大力，把我们这卑贱的人改变成像他那样。啊，这是腓立比书第三章21节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若专注的依靠他，专注的来赞美他，向着这种信的人，神的能力是浩大的。前一两天，我听到一个叫蒂冉迪伯爵他的见证，他在地上信主的追求主的时间，专注追求的时间只有11年， 从28岁到39岁，他就离世了。这一个人，他的属灵的那个实质，为许多人所赞美，所赞美神。他就是常常依靠神。那他说一件事，有人引用他的例子说一件事，说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死透透的耶稣，圣灵运行在他身上，叫耶稣又活过来，这样子的大能。可以运行在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的身上，使他可以改变我们。所以，我有时候会跟你们讲 Merlin Caruthers 的事哈。昨天这个 Linda 她做她的见证，她说她在生活上经过一桩事，那这个按着天然是不容易的。可是他要让神得胜，他要他自己的里面，因为受亏损，里面可能会有乌烟瘴气的，他要把他这个乌烟瘴气把它除掉，那他就赞美神，他就大声的赞美神哈，用欢乐的嘴唇赞美神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，我里面下意识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不仅是。以欢乐的嘴唇赞美神，有一些时候甚至要跳舞赞美神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这个 Marine Cruises 的见证。你知道 Marine Cruises，如果你有看过《从监狱到赞美》这本见证的书，这个人的里面是多硬啊！他的天然人是非常硬的，因为他的父亲。他13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是一个很敬虔的人，他的祖父祖母都是很敬虔的人。他的父亲就去世了，他那个时候就很气神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慈爱的神吗？我的父亲这么敬爱你，我13岁就没父亲了。”他的妈妈后来为了生活必须要改嫁，他不愿意跟着母亲一起去投靠妓部。他13岁开始就为自己的生活打拼，所以呢，他就要很坚强的来应对生活上的各种困境哈，所以他里面的那种个性就越来越套。越来越强哈，后来他去当兵，哦，他针对长官，他都是非常硬的去应对的哈。你如果看他的见证，你就这样的一个人，到最后被神制作成，凡事要听神的话。那他中间有一个点，就是神开启他赞美。而且神让他知道这个赞美，他就开始去找圣经里面关于赞美。他说那个 key 那个 key 那个钥匙进入神的国，进入属天之境的那个 key 就是赞美。他就去找圣经上所有关乎赞美的这些经文，他发现不仅要开口赞美，要大声呐喊，哈，他甚至呢要跳舞赞美。结果他就成立了一个赞美的基金会，他就传这个神要他把这个真理传达给很多人哈，给神的子民。那结果他自己也经过一些很不容易的事。有一次，居然他们教会的人居然说他。好像是挪用教会的钱财还是什么，我没有很仔细记得，大约是这样的事，他根本不是，可是人家把他告到法庭去了。 哇，人家就要他收集很多资料来证明他的清白。就在那个过程，那一段那个上诉的这个期间，他的名誉都被破坏了。哦，对他很不容易，可是他知道神还是要他爱对方，他里面就很冤呐，哈，你们安什么心，行诡诈，来破坏我的这个名誉，对他很不容易，可是他必须要把这个东西除去，他除不掉，他知道就是赞美，赞美，啊，后来甚至神跟他说，起来跳舞。起来跳舞，不仅用宣告的要把这个乌烟瘴气赶出去，甚至起来跳舞，有点像那个旧约圣经以赛亚书那边讲到说，要起来抖下尘土，坐在位上，坐在你得救的位份上，你要抖下尘土，他就起来赞美，他真的就起来赞美跳舞，起来跳舞。一直跳舞，一直抖下这种乌烟瘴气，到后来，神让他整个乌烟瘴气挪除了，他又在神的那种荣光的照耀之下，他得胜了。后来，这个法院这个也还他的清白，他说，还不还我清白已经都不是很重要了，神已经使我得胜。那这样的一个人，这么硬的一个人，神可以把他改变成一个凡事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人。他活到89岁，他去世的那一天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马太福音11章11节，11月11号，刚好那一次，我刚好就是要引用。马太福音11章11节，跟大家有点分享。我接到那个信，说他在11月11号那一天去世，我就得到一个印证，神要我交通那一天，神可以做事，属灵的征战，神可以做事，只要我们不依靠自己的智慧。专心依靠神，专心信从神，信靠神，向着这些信的人，神要彰显的能力，可以大到就像圣灵使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大的能力，神可以彰显这个能力，这是圣经启示我们的。那我最后用我自己的一个。神怜悯我，给我的一个指教。这49年来，成为我的帮助。那是我信耶稣以后，第一次跟辅导，请教辅导，从神得到的指教。就是我的老师 Russ Peterson，他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。第一年他教我们大一英文，他是一个英国剑桥大学硕士班法律系硕士班毕业的，后来蒙主恩召来成为宣教士。那他来台湾。因为他是金黄色头发、蓝眼睛，他去大陆很容易被认出。他来台湾先接触台湾的青年人，一方面他要 polish 他的中文，他学中文，他到我们学校教书，教大一英文。他跟我们讲，我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讲说，他教我们那个大学大一英文呢，教我们的那一年，他特别感受到神的恩高。他一个礼拜跟我们接触8个小时，6个小时是上课，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周休二日哈，我们不晓得是一三五还是二四六， 一天两个小时上他的课，然后呢，另外两个小时是每个礼拜五的下午，他自己播出两个小时跟我们谈信仰。那在上课的这个六个小时，三天哈，他跟我们说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耶稣，还没有，后来信耶稣了没有？我不记得了。就是说，我听他讲，他说他跟我们上课的每一天，上课之前，他都用方言祷告一个小时。他是去跟我们上大一英文了，他在上课的时候从来不讲福音的哦，就是上一般的课哦。他就利用上我们这个课的时候。他求神给他合宜的话，他引导我们怎么思想，但是他不直接讲福音。他说每一次他上课之前，他用方言祷告一个小时，然后去上课。这样子两个学期，终于我信主了。很多人，我其实很不容易，我都跟我老师辩论。可是后来我终于信主了，这个故事很长，我不能细讲，我只能讲重点哈。第二年，我是1972年信主的，到了1973年，我已经信主一年了。那个时候的夏天，因为我。就参加团契，那当然我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的辅导，所以我们还继续有互动。那第二年，1973年的那个夏天，他跟我说，他说 Claire，你信耶稣，有多少的人帮助你，多少的人关心你，所以你信耶稣了。那现在呢？有一个需要，我请你帮忙，可以吗？我说什么需要？他说我有一个学生，就是我的下一届，外文系的下一届，有一个学生叫张凯凯。他说他的妈妈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很希望这个女儿能够去接触基督徒，能够去认识神，去信耶稣。那他的妈妈一听说。听说他女儿的这个大英文老师是宣教士，就跑来找我，请我邀他女儿参加福音夏令会。那结果呢，我就邀张凯凯，他也接受邀请了，所以他会来。好，那他说，但是因为呢，在夏令会里面，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的地方，住宿或这样哈。我是男生，我不方便，多多的照应他，所以我把他交给你。你过去是有多少人怎么样在关爱你，使你终于信主了，现在轮到你来关爱这个人，来，帮助他好好的聚会哈。我说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结果事情就讲定了。好，我们就参加夏令会了。就夏令会几天结束下来，大家在整理东西要回家了。那个时候，同工们自然就在讨论，这几天这个福音夏令会的一些情形，有哪一些人的情况怎样怎样，以后可以继续跟进。其中有人，很多人都说那个张凯凯。真是的，每一次他都不好好的来聚会，怎么劝他，怎么鼓励，怎么邀请，他好像都不以为意哈。那我的老师就在那边听，然后接着呢，接着我也讲，我说对呀，他就是这样啊。哦，我讲了一些什么话，我已经都忘掉了。总之，我就是加入别人的。同样的一个评语来讲，这个张凯凯， 那时候我的老师就立刻有一个 long face， 他走到一边跟我说 ：“Claire，别人怎么说张凯凯，我不会以为讶异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。可是你讲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很难过，就是因为他这样，我才把他特别交给你。”然后我的老师讲完以后就走了，因为他还要去忙暑假的乡村福音队，我就愣在那里。好，经过了大概半个多月，因为我们接受安排，必须要到这个台中大甲的铁砧山。那个时候，全台湾省各地的大专院校的学校里的同工们，主席、副主席、灵修、文书什么，他们都要去大甲铁砧山受训。啊，我自然我也去受训，因为我也是其中的同工。那我就跟我们的文学院的主席，我们都是我是文学院的，跟他都是很在一起很熟。啊，结果那一天到的铁砧山，就要预备东西，行李也放好，要预备聚会了。结果那个文学院的主席跟我走在一起，看到我的老师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八哥哥你好。”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发现，哦，有一桩事我需要处理。我跟我老师之间的一个沟通已经断掉了。好，那后来呢？再经过一两天，我里面就越来越觉得说，我这个东西我一定要去认罪悔改。我已经向神悔改了，可是我还要跟我的老师认罪，不然这个关系没有办法破除。好，那以后再团契，没有办法再继续有这种团契。哈。那我就请求他再怎么忙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就是要跟他，就是要跟他认罪。后来有一个女宣教士就替我，她说：“大哥哥非常忙。”我说：“他再怎么忙，能不能拨几分钟时间？我有很重要的事必须要跟他讲。”好，所以这个女宣教士就替我传达，我的老师就给我时间去见他。我去见他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：“老师，对不起，我说八哥哥，对不起，为那个张凯凯的事，我觉得我得罪了神，我觉得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。我已经跟神认罪悔改，请你饶恕我好吗？我的意思是这样。”我老师听了就笑了，他说：“当然，当然，好，那这样那就没事啦，好，那我就可以离开了。我现在要讲的就下面这个重点。后来我说：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请你指教我。我说，你知道我才刚刚信主一年呢。”团契里边的这些同工，我大概是最后一个信主的。当时我一直推说，我不能当同工，我不能推。他们请我当什么？当灵修。我说我怎么可能？好，我根本不认识神，我怎么可能？我才刚刚信主。可是这些人跟我说，他们把这个建议提出来，他们说八哥哥不反对。他说：“八哥哥是我们所有同工最认识你的，他不反对，那我就没话说了，因为我不懂得属灵的事，我的老师毕竟比我懂，他不反对，我就说好吧，我就接受了。我就跟我的老师说：‘我说八哥哥，你在这个团契很多年的辅导，你很认识这个团契。’” 那你知道我的灵性光景是很粗浅的，你居然说，居然你不反对我来成为这个童工，那请你告诉我，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在这个团体里边服侍？我的老师说，神要训练你。他说：“你知道那个老鹰，他们就在那个高山上筑巢。当老鹰要训练小鹰飞翔的时候，老鹰呢就搅动窝巢，把小鹰丢下来，让小鹰有机会振翅飞翔。老鹰在上面看，看小鹰呢，好像很不平稳，就要掉下去了。”那个老鹰呢，就很快的就下急速下来，在小鹰之下就接取它，把它带上去，以后再把它摔下来，就是一再的让它有机会可以学习振翅飞翔，就这样一次一次的训练，终于小鹰也可以振翅翱翔了。他说：“神现在就要训练你。”我后来读到《生命记》，哦，我说我的老师讲的就是这个经文，然后他说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就不读哈，你们回去读，箴言，《生命记》32章啊，或者还是读一下好了，因为这边有很重要的话，《生命记》32章，《生命记》32章。他给我的这个指教，祝福了我这40多年来。生命记32章9到12节，前面第九节也很重要，我们来读9到12节。耶和华的愤。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和华的份是我们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、荒凉、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。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2次扇展，接取雏鹰，背在2翼之上。这样，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13节，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。从坚实中吸油，我们是神的宝贝，我们是他的产业，他在训练我们。然后他说，下面他讲这个太宝贵了。他说，因为这个团契，就是我们所在的团契，台大团契。大概有200多人，这些童工们，他们都太聪明、太能干了。辅导们都是靠边站的，都不需要辅导了，他们什么都会。我们的主席甚至是要重新编经文汇编的，圣经熟到那个地步。这些人太聪明了，所以好像神没有办法。没有什么缝隙，没有什么门路可以进到这个团契里边来做事，所以这个团契的需要，就是需要一个知道自己软弱而必须投靠神的人，因为这个人知道他软弱，他不行，所以他就必须要求告神。神就借着这一个人， 就介入到这个团契里边来做工。我当时一听啊，我说啊，哦，原来我的老师在为台大团契寻找一个自知软弱而专心投靠神的人。我就这样被选中，因为我是软弱无比的人。果然，神就借着我啊，一直到如今，我知道我们的刚强不会帮助神，反倒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，除非神的刚强成为我们的刚强。不然，我们天然人的办法、努力、用力，这个都会拦阻神。所以，为什么十字架的精神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？耶稣死而复活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。是最软弱的，软弱到极点，完全不能为自己，对不对？以后他复活了，这个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，我们就是要向极死，好让神在我们里面可以活，就是我们常讲的 "Not my will"。But thy will be done。这样子，神就可以成全我们这个人。好，我就交通到这里。